大家好，从一个98度的气候来到这里，大概70多度的气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享受，也是一种的奢侈。也想到再过几个钟头要回到98度或者100度的地方的话，也是有点蛮有点蛮恐怖的啊。在很多年前有一个晚上，有一个母亲开门，然后看见她的女儿把男朋友带回家。就是在开门的那一刹那，这个母亲就看见了这一个女儿跟她男朋友的这个差别看见两个人好像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对这件事情非常有兴趣，然后他就开始去图书馆看书，看各样的书，来研讨一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事情。也因为他这样子的开始的研究，然后就发展成为今天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熟悉的一个叫做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一个心理的测试，简称的话就是 MBTI。 我想我们当中有孩子的大概也都有同样的感受，好像我家的话有三个男孩，当我看这三个男孩子的时候，从他们小的时候一直到今日，会感觉到他们之间的那个差异真的有时候说都是从同一个父母出来的，吃同样的东西，受同样差不多的教育，为什么他们之间会这样的有这样大的差别所以有时候我也记得我的母亲，我们小的时候也跟我们开玩笑，你看你就跟你哥哥姐姐他们不一样，主要的是因为我是从阴沟里面捡回来的当然这种的玩笑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大概不能讲的，是不是？如果讲的话，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会遇到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在另外的一个时代，我们经常以这些做开玩笑的，就是呀，你是从阴沟里面捡回来的，所以你看你的样子，你的个性跟他们都不一样的。会不会有时候当我们在看基督徒的成长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大概有一般的话80多到100个100个人在这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大概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是不是也反映出就是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那个工作都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是在一个汽车工业的城市里面生活或者有些年轻人在这里生长的，但是从来没有好像一个汽车工厂的这种生产线，或者是做饼干用的那种的模型，从这里进去的话，从那里出来的时候都是一模一样的，是不是？当然有时候觉得这样子的话会简单很多，跟人的来往表面上简单一点，是不是？但是你想想，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你的话，或者每一个人都像我的话，那这个世界蛮糟糕的，会不会？我比较幼稚一点的时候，刚刚开始出来牧会，就觉得如果大家都像我一样的话，教会问题就减少很多了。但是慢慢成熟的时候，发现这才不是这样的一回事。那我实际上说，还好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薛空伟，多一个的话，这个世界可能会乱的。就是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你大概不会看见。如果在拿这个教会的话，你从这里进来那里出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就像一个生产线，不是这样的。就如我们上个月我们看的但以理的这一个故事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看到他有一个专一的尾声，他拒绝跟异邦文化的妥协，他对神有一个非常坚定有一种正确的观念，然后过着一个非常有纪律的生活。然后当我们来到看今天的这个人物彼得的时候，你会看见好像你完全的是另外的一个人，你会很惊讶的看见但以理跟彼得的那个差别。但以理好像磐石一样的坚固，是不是？ 但是呢，彼得呢却截然的不同。但是当我们仔细的来读福音书，来看彼得生平的时候，当然也包括了彼得之后写的那两封信，彼得前后书，我们也同样的看到有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真理，就是神如何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那里工作，使到我们在那里成长，我们成熟，是神在身上的工作，不是说彼得做了什么好的事情等等。在彼得身上，正如在但以理的身上，我们所看见的神如何在那里工作。我们说现在一起的来看啊，我这边好，神在那里委身，对我们的成长有一个委身。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42节啊，这里背景是看到彼得第一次和耶稣相遇，然后在这个相遇之前的话，彼得是被称为是西门，然后他的弟弟安德烈就把他带到耶稣那里去，然后耶稣看见了彼得啊，那时候还是西门，看见了他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然后基法翻译出来就是彼得。所以耶稣看见的西门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但是现在我要称你为彼得，那就是基法。那西门呢，在这里得到了一个新的一个称呼，一个新的外号。那他这个外号，这个彼得，这个意思就是一块石头，一个磐石，因为我们可以分辨石头也好，大石头小石头，是一个石头的意思。在那些的日子里面，在你名字之外加一个外号，往往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这一个人。譬如说，如果称这他一个人的门徒的外号雷霆之子，你就知道他的脾气是不好的。那如果他的外号是粉瑞党的话，你知道他有一个政治的背景，一个政党的一个背景。那基法好像刚才说的意思是磐石，所以耶稣在这里一见到西门的时候就跟他说，你是西门，但是呢，你现在我要称你做彼得，我要称你做磐石。然后当我们在看四福音书的时候，你看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彼得，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蛮冲动的，一个相当骄傲自负的一个很有把握的一个人。也因为冲动和把握的缘故，很多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时常的说了一些以后又会后悔的话语。当你在看彼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什么都是，但是就不像一个磐石，是不是？我们所看见的在福音书里面就是彼得目前的这个样式，但是耶稣所看见的彼得是什么？所看见的是一个将来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的一个彼得。耶稣给彼得的一个新的名字，就是对他来说，对他来说是耶稣给彼得的一个承诺。你现在一点都不像一个磐石，但是我会在你的身上在那里加工，让你能够成为一个磐石。你现在是一个原料，然后我要再用这个原料来加工，然后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磐石。这一句话，你现在要称为磐石，称为彼得，是耶稣将自己委身给彼得，你的彼得的成长和彼得的改变。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对不起啊， 我就可能问一下有没有收到我的那个 PPT， 有没有？因为我这一个礼拜有操作上有些的困难，所以事实上面是没有我的 PPT 啊。好，那对不起啊，你帮我看一下好吗？这样子好啊。我看看我怎么样来用话语来描写一个图片，这是我最弱的一点了。如果我能够用话语来描写图片的话，我根本就不需要用图片了。我来试试看。你们有没有人看见过指头的制造？看见啊。好，那指头的制造的原料是怎么样的？是一堆纸浆，是没有什么好看的，你碰都不想碰的一堆的东西啊。然后经过了这些处理，又经过了机器，然后出来的是什么？一些很美丽的一张的纸头，是不是？那有些的纸头，那个坚韧的程度就是用来做钞票的。你看它的原料，你觉得这样难看的一堆东西，你碰都不想碰的。但是经过了加工，经过了处理，成为了一些很美的一些的纸头。这是不是也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的成长这一个的模式？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六节，这里有一句话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中动了善功的，到了基督耶稣的日子必成全这工作。保罗在这里是说，我深信那一位在你们生命里面已经开始了工作的那一位，然后他一直在你们生命上在工作，一直等到耶稣来的那一天，然后他的工作就会做完了。神是按照彼得的那个样式，彼得现在的样式，没有加工的之前的那个样式，把他接受过来，然后就应许，然后承诺在他生命里面要做那一个塑造和那一个改变的那一个工作。所以他那句话有很深奥的意思，你是西门，但是现在你是磐石，就是我要在你生命里工作、加工、塑造、改变，叫你成为一个磐石。我想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摩西，当他40岁的时候，他是一个也是很刚强、蛮有自信的人，也充满了对自己民族的热爱。虽然他那时候他是在埃及的皇宫里面成长的、长大的，但是他没有忘记他自己的身份、他的民族，他蛮有自信能够解决别人的问题。是不是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埃及人跟一个以色列人在那里争吵，所以他就出面要来主持公道，然后结果就导致这个埃及人被杀。然后又过了多年之后，又发生了另外的事情，看见又是看见有两个以色列人在那里争吵，他也要出来，然后其中的一个说，难道你也要像杀我，像你杀那个埃及人？然后他知道事情被暴露出来，然后他就要逃离他所居住的埃及皇宫，然后有40年的时间在旷野那里，在那里牧发放羊。然后40年之后，就是当他80岁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要差他回埃及，把神的老百姓从埃及要都带出来。摩西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不停地在那里说，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不能够，我也不会讲话，我讲了也没人会相信。你看看在40多年前，摩西的话语是什么？摩西是一个我能，我能，我能够做这，我能做那的，现在转变成为一个我不能，我不能，不能的。然后最终神对他说的，这是可以的事情，是你可以做的，我会帮助你。所以我们往往的是看见一个人目前的状况，但是你要记得，神所看的是一个 将来这个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想很多的时候，当你来看，你看你自己，我看我的生命的时候，是不是也都是像那一个没有加工的原料一样呢？我们也是很难看，我们也是很肮脏，我们也一点的都不吸引人，是不是？虽然你的表面可以很好，表面上看每一个人都是很可爱的，但是当你和我很诚实的在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自己的误会，没有一点的好处。也因为这些的缘故，我们会不会注意到有些的人，所以说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不敢向人暴露我们的样式，因为我怕你知道了我的样式之后，你会拒绝我，你会不喜欢我。在我们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一些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人，我们很多的时候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或者没有说没有做我们该说该做的事，是不是？但是这样子就接纳了我们，是不是？他从来没有说薛坤伟，我要你先去改变了，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成为了一个比较干净一点的一个人，然后你再来，我来接纳你。不，他就是按照你和我现在的样式，无论是多丑恶，无论是多肮脏的，他就是这样的接纳，按照我们的本相，带着我们的罪，我们的破碎来到他的面前。他从来没有这样子拒绝我们，他就是这样无条件的接纳了我们。不但如此，并且他也应许他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在那里将我们慢慢的改变，让我们能够越来的越像他。如果我们所看见的就是现在的本相，我们会感觉到灰心失望，是不是？怎么我还是这个样子呢？当我所看见的就是目前的状况，或者我对自己，我对别人也是会非常的严厉，你怎么可能是这样的，是不是？当然对别人的严厉也反映出对自己的那种的严厉，只不过别人看不见而已。如果我们学习看自己或别人，不是单单看见目前的光景，也看见将来的可能性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对自己和对别人大概会有更多的恩慈，更多的良善，是不是？我们很容易的就指责别人，怎么你是这个样子的，怎么你还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放远一点来看将来以后可能成为的样式，我想我们会更多的有更多的耐心。我时常跟我的一些年轻的同工说啊，特别在过去在带领一个团队的时候，当然现在也包括现在，有时也跟一些年轻的传道人跟他们有固定的有些的谈话，有些的分享，我时常的在那里提醒，我不是单单关注你现在的状况是如何，我很注意也很关心你现在的服事是怎么样，我很关心你现在跟人的来往，你跟人的关系是怎么样。但是我经常的也会提醒他们，我说我更加关注的是五年十年之后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是我会关注的。我时常有时候也会问一些的同工，你希望你五年之后十年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传道人？不单单传道人，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问的，是不是？我现在是这样的状况，我对自己有许许多多的不满意，但是之后呢，五年呢，十年之后，我希望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好像有一个标语，我相信在这边生活久的弟兄姐妹大概都会听过的，就是神仍然在，我仍然是在神的工程之下尚未完工，就是神还在我身上工作，他还没有做好，还没有结束，所以呢你要对我忍耐一点，是不是？好，那我们继续的来看，有没有，没有，是不是？好，我就往下一直下去哈。好，时间好，然后我 好，你们帮我弄好，我再往好又回去了，不行，我应该怎么样？阿伯，你是不是能够帮我去到第六章可吗？可以吗？让我从第六开始，还是不行？嗯，只有这个。哇，那好，我们今天就不用 PowerPoint 啊，这也是一个挑战啊。好，不要紧，我们就不用好了。我们就回到那是什么时代？回到十几年前。是不是？那不迟了啊！好，我们就回到十多年前。那希望我这个 iPad 不会卡住。好，我们再继续。我们刚才看的是神对我们生命成长的一种的尾声，神会在那里塑造我们。你现在是很肮脏，你现在什么也不像，但是神会在你身上，在那里工作，在那要改变。那我们往下面再看的，就神会使我们看见自己的破碎，来帮助我们的成长。耶稣委身于彼得的成长，那他是怎么做的呢？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读到彼得生命里面的另外的一件事情，他在府里的某一个那个加利利海那里打一个晚上的鱼，一点收获也没有。然后第二天耶稣来到他的那里，就告诉他说，你再上船去打鱼吧。那这些的渔夫都知道，你不会再回到同一个没有鱼的地方去打鱼，是不是？你在那里已经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有钓到，那在白天的时候你绝不会回到一个地方，同时呢白天你不会去的，因为打鱼都是晚上或者是清晨是最好的时间。但是是因为耶稣的吩咐，所以彼得就听了，然后就再一次的回到这个府中。那这次却不一样了，当他看见所打到的这些这么多的鱼的时候，然后在路加福音那里就有这样的一句话，西门彼得看见这个情况，就是看见了在一个不可能打到鱼的地方打到了这么多鱼的时候，他看见这个情况，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然后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在福音书里面，彼得是一个蛮有自信的人，他夸口他说，就算别的门徒都可以离开你出卖耶稣，但是他永远不会出卖的。但是彼得否认了耶稣，不是单单一次的否认，而且三次的否认了耶稣。对彼得这一个蛮有把握的人，然后在这里说他看见了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要耶稣离开他，大概是一个很震撼的，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历。然后另外一个有相似经历的人就是以赛亚。以赛亚来到神的殿里面，看见了神的荣耀。在以赛亚书那里他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当中，又因为我的眼睛看见了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这是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当人看见了神的尊荣，神的圣洁的时候，唯一适当的回应就是，对不起啊，唯一适当的回应就是看见了自己的罪和自己的破碎。在彼得和以赛亚的生命里面，神好像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就是在神的面前看见并且承认自己的败坏，自己的破碎。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是不是？这是也是一个我们许多人都不太愿意面对的一件的事情。但是彼得，然后彼得之前的以赛亚都经历过这一点，看见了自己的那种的破碎，自己的罪业。 但是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他们的生命又再不一样了。神往往是透过我们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破碎，来帮助我们的成长。我想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这一个故事，可能至少有一次甚至两次的，就是以前神学院的一位老师，他的父亲一辈子是信奉共产主义的，他是英国人。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就是薛华，用了几个小时跟这一个老师的父亲，就是这老师的父亲在谈话，向他解释福音的内容。谈完了之后，这一个父亲就问了，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虫，怎么能够配得上神的恩典？谈听了这些的话语，跟这个传道人谈了，然后他体会到自己在神的面前只不过是一条小虫。他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够配得神的恩典？薛华想了一下，然后就回答，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小虫，我怎么能够拒绝这一份恩典呢？这就是我看见了我自己的罪，是不是？看见了我的破坏，认识了我自己，真的就像小虫一样，或者是如我们曾经唱过的一首诗歌，那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好像死狗一条。当然你要了解他的这个背景，不是到处说一样我像死狗一样，不在神的眼光中我们都是非常的宝贵，但是在神的光照之下，我们要看见的是自己在神面前的那一个的罪，那一个的败坏。我相信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这些的经历，有时候因为听到了某一个信息，我们的心被圣灵所感动了，看见了自己的罪，自己的不足。有时候也会透过读神话语的时候，看见了自己的软弱，然后进入了很深深的懊悔。我还记得在中学参加夏令营退休会的时候，时常的看见在夏令会的那种的场合里面，神如何透过一些的信息在那里感动一些的年轻人，当然那时候我们都是年轻人，看见了自己的罪，跑出去离开这个会堂，跑到外面去痛哭，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在听到的时候，读神话语的时候，会看到自己的破坏，有时候也可能透过一些令到我们心碎的经历，我们自己所遭遇的一些事情，看见了自己的败坏，有时候好像一个道德上的一个错误，一个失足。我还记得在至少有45年前，至少啊，跟他不止啊，应该有50多年前了。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是教会的青年团契，在一个聚会的当中，听到一个传道人如何的伤心难过，承认他在道德上所犯的一个罪。他的那个认罪令到我们这些中学生非常的惊讶，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但是看见他因为犯的罪，他的那一种的懊悔，他的那一种的痛苦。但是我时常也感受到，在最近的年日里面，好像我们越来越少能看见自己的罪和破碎，是不是？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的软弱，我知道我是一个败坏的，但是我的败坏，我的罪恶，好像没有摸到我的那一个心，只是在头脑上的知识，是不是？当我这样子在观看的时候，包括自己在内，会不会？有时候会想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多人认识耶稣是那一位最大的赐福者，他会保护我们，他会供应我们所要的。我想这是今天我们经常听见的一些的信息，他是这样好的一位的主，一位的神，所以我们要相信他，因此我们也很多人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相信了耶稣。我们会认罪，但是我们的认罪是停留在我们头脑的知识的层面。但是没有太多的人 是因为看见了神的圣洁，而同时体会到自己的罪恶，才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一位圣洁神的面前，我所配得到的就是他的愤怒和他的惩罚，我一点都不配得到他要给我的任何的供应和或者是任何的祝福，我能够配得到的就是愤怒和惩罚。因此为了要从他的愤怒当中被拯救出来的话，我必须要相信耶稣。这也就是所谓得救的意思了，是不是？我们经常有人问你得救了没有？什么叫做得救？从哪里被救出来？就是不是单单从罪里面被救出来，最基本的意思乃是从神的愤怒里面被救出来。为什么从神的愤怒被救出来？因为我的败坏，因为我的罪恶，我在神的面前，我只配受到他的惩罚和他的愤怒。所以我需要耶稣把我从神的愤怒之下把我救出来。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经常的在神的那个大的光中能够看见到自己的罪和如何的需要神的饶恕。如果没有对自己的罪有这种的觉悟的话，不是单单，我再一次的强调的，不是单单头脑上知道我是罪人，不，我的心里面有没有真的看见到自己的败坏？如果看不见的话，我们很难在哪里是有成长。知识上知道自己是罪人，不能够帮助你在哪里成长。你需要真的从心里面感受到自己的那种的罪恶。在这些年来，我很喜欢看的一本祷告的书，是清教徒的祷告书，很可惜没有中文的翻译，英文是叫做 The Valley of Vision。 每天看一篇的祷告文，当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清教徒的一些的特色，就是每一篇的祷告文都体会到自己在神面前的败坏，自己的破碎，然后在神的光中，然后看见自己是何等的需要神，何等的需要更多的依靠他，更多的亲近他。这是一个透过了我们看见自己的败坏，让我们在生命里面能够有成长。然后再看到另外一点，刚才是看一开始的是看到神对我们的成长的一个尾声，然后第二的看见到是神透过我们看见自己的败坏，然后在哪里让我们成长。现在我们来看最后的一点，神如何透过我们帮助我们认识十字架的意思，使我们能够成长。在神在彼得生命里面的工作，主要的是将他从目前的状况把他带到他应该去的那一个状况，将现在的这个西门把他带到他要成为的一个磐石。神使他看见到自己的罪，自己的破碎。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十字架在彼得生命里的那一个角色。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就第一次的预言自己的受难。于是他教导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杀害，三天后复活。彼得听见了以后有什么样的回应呢？当他听见耶稣在哪里第一次的讲到自己将来的受苦，彼得的回应是什么？在32节，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责怪他。彼得在这里是说，耶稣，不，你怎么能够说这种话？你是那一位的弥赛亚，你是那位救主，你是神的儿子，你怎么能够要受难？你怎么能够死呢？然后在最后的晚餐，你大概也记得耶稣如何的拿起手巾来洗门徒的脚。轮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就坚持不让耶稣洗他的脚。他的意思是说，夫子，你是神的儿子，你是这一个弥赛，你也是我们的老师，你怎么可以来洗我们的脚？这是我们应该来替你洗的，你怎么能够，是不是？但是不久之后，当耶稣被逮捕了， 然后彼得就三次的在那里否认他，说我不认识他。你看彼得要的是一位弥赛亚，但是他却不要这一位弥赛亚所带来的那个意义，他要的是耶稣，但是他却不愿意谦卑，他不愿意受难，他更加不要的是死亡。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的？我们要一位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我们梦想的神，但是我们往往不太愿意付出代价来跟随他。我们要因为相信他就能够有物质上的富裕，身体的健康，但是我们都不想要十字架的，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是荣耀，但是我们会拒绝谦卑，拒绝这种的卑微。我们想要的都是要舒服要安全，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受苦。但是当我们在继续看彼得生命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一个转机的一个出现。当他三次否认耶稣之后，他就出去痛苦了。按照教会的历史的传说，彼得那一次的痛苦导致到他的眼睛那边流了两条的泪痕，在那边流泪哭了太久了，在他的心中的深处有个很深刻很忠诚的一个悔改。这是你在福音书里面看见的彼得。然后当你去看彼得所写的那两封信，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你会看见里面的语气是充满了顺服、受难、谦卑、十字架的话语。有人曾经讨论说，哪一件事对彼得的影响是最大的呢？耶稣的死和复活，还是五旬节那一个圣灵充满的经历呢？如果是你的话，大概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哪一个对你的影响最多？你会多讲的是什么？会不会我们会比较倾向的一些五旬节的那个圣灵降下来，圣灵充满的那些的经历，是不是？但是当我们看彼得书信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十字架那一个复活的能力在那里改变了他，而且是不断的在改变他。因为你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大概你看不见他在那里讲五旬节的那一个经历，他没有再提了。但是你所看见的是在彼得前后书里面看见，这是他讲到耶稣的事，讲到耶稣的受难，耶稣的钉十字架，耶稣的复活。然后耶稣复活了之后，他在海边跟门徒见面，他三次的问彼得，我想这段经文我们都蛮熟悉的，他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那这是耶稣恢复彼得信心的一个方式，因为彼得三次的否认了他，现在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然后在他们对话要结束的时候，就是耶稣跟彼得对话最后的时候，耶稣就跟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在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但到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绑住，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然后约翰在这里就加一句，耶稣说这话是指明彼得将来要怎么样的死来荣耀神。然后耶稣说了这个话，就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吧。耶稣是在告诉彼得，有一天他要被人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这是有关彼得的死。然后你知道吗？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当罗马兵丁要把彼得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彼得跟他们说，我的主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不配像他这样的被钉。 是你们把我倒过来钉好了。所以按照教会的历史传说的话，彼得是倒钉十字架，他的头朝地，他的脚朝上。当他年轻的时候，他不喜欢十字架和十字架所带来的那种的受难，那种的死亡，那种的谦卑和卑微。但是当死的时候，他就被倒挂在十字架上。你所看见，我们所看见的图画是神如何将西门这一个原料在那里加工，一直到成为了一个磐石，在那里帮助他的成长。当我们在那里成长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要紧紧的依靠着这一个十字架？透过这个十字架，我们相信了神，我们从神的愤怒当中被救出来。透过这一个十字架，让我们又一次一次的看见自己的罪性，同时我们也看见自己何等的要像耶稣那样的一样的受难，像他的谦卑，是不是？我们要学习的是要顺服神，也要顺服人。如果没有谦卑和顺服的话，是不可能在那里有成长的。我们只能够停留在一个婴孩的阶段，因为一个婴孩的特点就是我，什么都是我要。你要给我这，你要给我那，这是婴孩的。但是当我们在那里成长，因为当我们像耶稣一样的时候，经历到十字架，透过了十字架，让我们学会的是那种的谦卑，那种的卑微，那种的顺服，是不是？当我刚搬到休斯顿的时候，从我家去教会要走一个大概35分钟的一条路，我们叫做是一个 local 的一条路。然后几年之后政府就有了一个计划，要将这条路把它改成一个不是高速公路，就是好像一个 expressway， 那大概只有一个红绿灯，那这样子从我们家那边去到教会的话，时间就会减短很多，然后交通会非常的好。好，然后就开始这一个建造的工程。然后在建造的这几年里面每天的回教会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有时候开到这里，然后今天开到这里，然后有一个回转的一个指标，我要转到路的另外的一边，右边也好，有时候要左边，就是每几天就要换一下，每几天会相当的困扰。因为时常就说呀，到底他要我走这边，他这里修这一段，那将来那条路是什么样的，但是看不见。那因为我们都不是工程师，大概也没有去听，没有参加这种听证会那来了解一下这个修路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没有。好，然后这样子过了有大概应该是有两三年每几天就换一下方向啊，这个等等。然后到最后这个工程要结束的时候，看见他们将两条路就两边把它连接的时候，然后说原来如此，当初我要往右边转，然后到左边去左转等等等等，为的是要建一个 overpass 等等。那一看原来如此，基督徒的成长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神就接纳了我们，然后他就开始在我们生命里面做那建造的工程。他有时候透过一些的事情将我们的骄傲打破了，透过一些很痛苦的经历看见了自己的罪性和破碎，然后发现自己一无可夸。你以为你有很多年服侍的经历，但是神让你经过一些的事件，然后你发现原来我什么都不懂。另外的有时候他帮我们连根拔起，到了一个地步我只能够在神的面前谦卑顺服他，也要顺服人，特别是我不愿意的， 然后也有更多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这是我也经常的回想，当我在最后要退休的那两三年的时候一些的遭遇，我时常在那里跟神说，我都要退休了，为什么我还会经历到这一些？这些应该是在我早年的时候经历的，为什么等到我都要退休了，年纪也开始大了，然后要经历这一些了，是不是？我们不能够了解的，是不是？然后让我们慢慢的越在那里读神的话语，当我们越靠近他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就开始看见那一幅的图画。他有时候讲我们，不管你是谁，连根拔起，你认为是很可靠得住的，你的学识、你的经历、你的人缘，但是有时候他连根拔起来，把我们打破，让我们谦卑，一无可夸的。当你在回头看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切都是神在那里工作，他在那里改变我们，将我们这一个很丑恶的这个原料，他还是继续的在那里加工，为的是要塑造我们，使我们越来的越像他。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看你自己生命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有许多的疑问，是不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还是这个样子？但是是不是也需要的稍微往后退一步，哦，原来神还在我身上工作，神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但是我可以放心的是他给我有一个承诺，他会看着我在那里让我一步一步一天一天的长大，让我一天比一天的更加的像他。让我们一起的祷告。我相信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仍然的在工作，无论我们的年龄是多小多大，他还没有做完他的工作，这个工作一直要等到他来的那一天，或者我们去见他的那一天为止。但是在那一天之前，他仍然不停的在工作，塑造我们，改变我们。你大概最清楚的知道你目前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很可能你的遭遇是你绝对不会为自己去安排的，也可能你现在遭遇的一些的痛苦只有你自己知道，是不能够跟任何人分享的。你的眼泪是往内流的，但是能不能够也开始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你的这些的遭遇？神就是透过这一些的遭遇，一些我们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那里塑造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也相信神也透过一些的事在那里塑造这一个教会和其他的教会，好叫信徒，好叫教会也能够越来的越像耶稣基督，将他的美丽，将他的真理，他的恩典能够彰显出来，好不好？我们用一点的时间个人在神的面前来回应我们今天所听见的，求神透过你现在所遭遇的，或者你最近所遭遇的， 让你能够更加的谦卑，更加的学习顺服神，顺服人。你记得神在哪里听，他也一定会帮助你的。天父，我们求你悦纳我们个人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声，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透过生命里的一些的破碎的事情，在那里慢慢的成长，能够更加的像我们的主耶稣。也求你加力量给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你如何每一天都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日子如何，你给我们的力量也必定如何。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